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随住国际局势，喺今年1月3日美国活捉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咧，国际嘅焦点都似乎集中咗喺嗰件事嘅后续发展嗰度。正当大家将眼球都睇住南美嗰三个铁三角，即是委内瑞拉、古巴同埋哥伦比亚嘅时候咧，伊朗呢边咧就发生咗内战，咁全球嘅目光抌咗过嗰度，连俄乌战争都为之失色啊！更加唔使讲远东呢边啦，远东呢边的而且确系松咗一口气嘅，局势冇之前咁剑拔弩张啦。而大家对共机扰台嗰个睇法咧，就的确系放松咗嘅，似乎威胁系冇咁强嘅。至于点解系咁呢？系乜嘢一回事呢？请听瑞秋嘅分析报道。
美军1月3日向委内瑞拉直接出手，逮捕咗马杜罗。美国呢下出手咧，某程度上改变咗成个地缘政治规则。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心知肚明。呢次党保要清走嘅，其实响南美、中共同埋俄罗斯嘅势力。委内瑞拉呢单嘢一落地，后效应即刻就扩散开嚟啦。咁以前成日都讲美中俄，美中俄，似乎有个微妙嘅平衡响度，互相制衡。但系马杜罗呢单嘢一出事，现实就好清楚噶。一去到真系要行动嘅时候，中俄同埋美国已经就唔系同一个级数。中共似乎就吓咗吓。即刻就要重新计过条数。本来呢段时间中共嘅军机日日都飞去台湾附近滋扰㗎。咁点知喺1月3日即马杜罗出事嘅时候，到1月4日嘅清晨呢段时间成24个钟头完全见唔到共机飞去台湾附近滋扰。好明显中共嗰下被人吓咗一下，而呢件事情当时仲成为咗台湾嘅电视新闻。
24小时内竟然没有任何一架共机扰台。其实共机扰台早在2013年下半年，也就是马英九执政时期就开始出现，当时频率最高可以达到每个月2次。而去年底的军演期间，从12月29日到元旦上午6点，72个小时里面就有多达210架共机侵扰台湾，但是频繁的数量却在过去24小时突然归零，时间点非常的敏感，不禁让人联想。美国对于亲中的委内拉开战，似乎对中方传递了别轻举妄动的讯息。
捉咗马杜罗之后，整整24个钟头零共机，唔知系咩意思呢？即系中共嘅节奏断咗线。嗰24个钟头反映嘅系中共高层嗰班人嘅心理状态。北京嗰刻咧系未搞清楚美国想玩到几尽。当然啦，当佢哋回过神之后，共机之后又再嚟啦。但中共嗰一下嘅空白系扮唔到噶，第一反应就最诚实。
系啊，所以话中共喺呢次事件上，咪俾国际睇得通通透透咯。同埋台湾嗰啲观察家，你估人哋流嘅咩？一样系金睛火眼及住你噶嘛？你嘅一举一动都喺台湾嘅眼皮底下，唔信继续听落去。
事实上早在马杜罗出事之前的一个礼拜，已经有人出了个 po 出来。而这个 po 呢讲的是另一个战场，另一个层次。因为中共在12月29日至31日发动环台军演，包括了实弹射击。而在这个环台军演之前那日，中共就收到一个公开的警告。其实就在马杜罗被逮捕之前的几日，有个美国的资深记者专报道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消息，叫做 Bill Gers。 他上个礼拜日12月28号的时候，在 X 度就讲，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咁之前美国对伊朗用过嘅嗰种苏莱曼尼式无人机斩首行动，可能会响北京重演。 目标是每一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就包括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世界上有一支可以阻止解放军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将会好像他的前辈苏联那样，最终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这个 post 呢，还配了一张当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苏莱曼尼被美国的 MQ-9 无人机斩首的相。但问题就来了，这个内容究竟是美国国防部，即是现在的战争部，他们的意思，定是说这个记者纯粹在那吹水呢？有个人其实就讲一些很关键的说话的，他就是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做过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叫做胡振东。胡振东呢，在台湾的一个时政节目里面就直接话呢，说以前他在美国国防部做的时候已经认识这个记者了。他在美国国防部呢，以前真的有跟这个放料讲斩首习近平的记者合作过。他说呢，有些事呢美国国防部不方便自己讲，就交给这个记者代他们讲。
我认识他在 Inside the Pentagon 那个
所以他很资深。
他很资深，而且
很专业。
非常专业，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东西我不能讲的时候让他讲可是
所以这个真的可能他在放话，而且他很凶啊，他直接点名说就像苏维曼尼这个方案执行斩首习近平跟其他常委。
对，我刚才你一提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个消息会出来，我是还没有 figure out 为什么这个 timing。
因为他本人这样写啊然后像我们就去追各位观众朋友，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是假新闻。
他是很有经验，而且他也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给他消息，我们问他说你在几点几点以前不要讲，他会就等到那以后再讲。然后因为我们有些东西要 sequence 什么消息什么时候出去，所以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啊，一直很遵守我们有
合作愉快的
合作愉快。对，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说 OK 这个是我们的规则，你到什么时候或怎么样写，他一直这样。所以这个消息，所以说不定是有一点，
说不定是有人让他放话出来
让他放话。我是不晓得，因为我已经离开那么久。
讲到这里呢，好多人就会想了，胡振东以前做过美国国防部，正常来讲呢一定是签过保密协议的，点解可以公开讲出嚟？话同边个记者合作过？国防部以前唔方便讲嘅嘢，就系揾佢嚟放风，即系讲得好具体下嘅。咁我认为咧，好可能咧，胡振东同埋 Bill Gross 其实做紧同一样嘢，都系帮紧咧美国政府放紧风都未定。
所谓搞宣传、搞放风吹风呢啲嘢，中国系老行专啦，佢认第二都冇人够胆认第一噶啦。不过你识放风，人哋美国外国人一样识放风嘅啫，话俾你听，你当系坚定流啊？你阿习近平呢班领导够唔够胆当佢流嘅？呢件事件影响到中共嘅权贵嘅命仔同埋佢家人嘅安全，搞唔好真系一个炸弹炸落嚟就冚包散，佢哋系承担唔起嘅，因为佢哋贪贪埋埋咁多钱，仲想千秋万代咁享用落去㗎嘛，你叫佢哋一下子收皮全部冚包散梗係唔制啦，所以咪即刻刹车啦，军演都叫停啦。仲有唔止係咁啊，仲驚到将中南海从中国嗰啲地图上高消失咗啊，你搵唔到㗎。
原来大家发现中共驚嘅就唔单止台海嘅形势，又连自己的心脏中南海这个位置都开始惊。最近网民就发现了一样很有趣的事，中国的三大地图 App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和腾讯地图全部都搜不到中南海。中南海这个权力核心是怎样消失的呢？网民打关键字中南海下去的话，他见到这件网民的截图显示，他说未找到匹配的地点，或者呢是隔眼将你导向北京市通州区或者海淀区这些偏远的位置。但问题就来了，现在那些高空卫星图连庭院车位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Google 地图都有啦，你真的觉得美国会拍不到吗？其实讲白一点呢，美国对中南海早就熟到烂啦，所以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来的啫。
咁唔好傻啦，中共行呢步棋係知道呃唔到美国佬㗎，呃鬼佬呃唔到㗎。佢嗰啲高德地图啊 嗰啲北斗卫星啊，嗰啲全部系国民用噶嘛，即是话系防国民多过防鬼佬。而家北京市上空啊，好似话南京都系啊，就禁止无人机喺上空放飞嘅。咁你话系咪同呢个举动啊，系如出一辙，互相呼应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呢，当一个政府是心存恐惧，很多东西都害怕的时候，他们会有些什么动作，有些什么行为表现出来是异常的呢？以下的国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可以对号入座的，请听 Lily 的报道。
近日中国多个城市街头出现异常现象，引发网民和观察家高度关注。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四川成都一个商场外，防暴警察日头密集演练围捕、驱散和街头封控，警员分组快速部署，盾牌互相交错形成防线，队形有如军事操演，每个手势和命令都精准到位，周围民众被迫退到一边，路边的商户都不能够停留，整个商场周边仿佛已经进入战备状态。西安雁塔区的夜晚场景更加惊心，特警全副武装，手持透明防暴盾、找步叉、冲锋枪，配合军警犬在繁华商业区巡逻，街头灯光下警员队伍快速流动，任何徘徊的民众都可能被拦查，沿街商户紧闭门窗，过路市民小心避开，商业区的日常热闹气氛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压紧张的军事氛围。南京和武汉亦都有类似演练，南京的核心商圈出现成排警力演练驱散人群，警员快速封锁街口，指挥车辆和行人退至安全区域，武汉十字路口的防暴队伍形成控制圈，市民不得靠近，沿街商户被迫暂停营业，整个城市中心如同戒严。观察人士指出，这个与国际政局的动荡密切相关，伊朗和委内瑞拉近期政局不稳，引发大规模示威，可能令中共高度警觉，担心外国危机的冲击波回流国内，触发不可控的社会动员效应。早在去年年底，德克兰爆发大规模示威后，中国多地就临时取消官方跨年活动。上海街头，武警身穿迷彩列队巡逻，部分路段出现装甲车，自庆氛围和武力展示形成强烈反差。网民直言话，人民被视为敌人的概率正不断增加，他们必须为镇压民众做好充分准备。除了地面武力的升级，空域监控亦都前所未有的政治化。北京商业区西单，有民众被警察截查身份证的时候，系统会即时跳出他购买和拥有无人机的记录。警察现场查问用途，并要求无人机完全熄机，以防意外升空。无人机专家制作的全国式飞空域地图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核心区几乎全部被划为禁飞区，涵盖党政机关、军警单位、交通枢纽和大型活动场地。
咦，我在头先上一节讲话北京和南京禁飞，原来我真的不识嘢，咁大范围已经禁飞了。在这里先更正一下我上一节的错误先。
网民指出，蓝色可飞区多为人烟稀少的地带，明显说明无人机管控首要目的是政治和秩序控制，而非航空安全。有网民讽刺话，这张地图不是告诉你哪里能够飞，而是告诉你哪里不准留下监督记录。对此有网民讽刺表示，不是说中共国强大了吗？还怕什么啊？有网民就跟帖表示，在中共国，觉醒的人民就是政府最怕的敌人。
唉，你不知道领导的心态的了，他们想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就是要防住你的中国人、普通人，甚至他的军人、武警，甚至干部等等等等，所有的中国人如果飞个无人机上去监控到他们的领导出入那些位置呢，会将情报卖给美国佬啊，那美国佬到时一支 MQ9 射下来 他们就真的含苞散了。所以不怕一万，最怕万一，就是防住你们这些中国人民，全部中国人民都是他的敌人，他们打江山就是要打人民嘛。
寒冬降临华北，河北多地气温持续走低，但在不少农村真正令人感到刺骨的不只是天气。近日张家口市赤城县传出一家三代共三人疑似因为严寒死亡的消息。据多名网民转述，死者是一名老人和两名年幼的孙，分别7岁和4岁。消息最初在社交平台零星出现，引发关注后迅速消失，相关贴文被删，搜寻无结果，评论区被清空，多名网民直言已经被全面封口。一张在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有人在疑似公共场所的门板上写下控诉文字，提到赤城县爷孙三人冻死，并指政府封锁消息。这张相很快被转发、截图，随后原帖消失，即留下不断被转载的影像证据。赤城县的传闻并非孤立事件，进入冬季以来，多段来自河北农村的影片持续流出，拼凑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取暖现实。影片中村庄上空可以见到无人机巡查，只要屋顶烟通冒出白烟，相关人员就会迅速上门检查。私自烧煤烧柴被视为违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没收取暖工具。一名河北农村的男子在镜头前坦言，村入面不少高龄留守老人根本扛不住寒冬，人是被活活冻走的。他说自己曾经尝试将这些情况发到网上，不到10分钟就接到要求删除的电话，不是你不想讲，是根本不给你讲。另一段影片中，一名女性情绪失控地质问话，天然气安装费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农户连第一步都跨不过去，即使安装完成，后续使用成本仍然高得惊人，煤不给烧，柴不给烧，温度又这么低，你是要老人小朋友怎么办？他说村入面最近又有老人因为严寒离世，但就没人敢公开谈论。在第三段影片中，一名男子直言整个村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敢开暖气，不是不需要，而是根本烧不起。他指出农村一年收入本来就有限，天然气费用往往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初讲是为了环保，结果成本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官方媒体的数据令到这种讲法更具体化，有新媒体评论指出，河北农村过去使用燃煤取暖，一个冬季支出大约2000到3000元，改用天然气之后，最低支出往往从5000元起跳，是原来的2至3倍。对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是大约20000多元的农村家庭而言，这笔开支几乎是难以承受。更雪上加霜的是，天然气补贴逐年下调，实际负担不断加重。资料显示，自2017年起，京津冀地区大力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河北多个县市被划为禁煤区，政策执行以严厉著称。然而，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机制和农民实际收入之间的落差长期存在，并在每一个寒冬被反复放大。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屡次引发讨论，又屡次被限制显示。有网民询问赤城县是否真的冻死人了，有人呼吁当地人出来讲句话，亦都有人无奈地表示热手一上就没了。微博等平台对河北农村供暖相关关键词的限制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质疑。对很多河北农村老人来讲，微博的养老金几乎没办法抵御寒冬。以河北为例，农村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只有100多元，远不足以支付基本的取暖成本。当取暖成为奢侈品，冬天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风险。对于很多农民来讲，这个冬天最大的问题早已经不是选择哪种取暖方式，而是怎样在政策、贫困和严寒之间可以活着撑到春天。
大家都不用怀疑这些新闻的真假了，不如直接听一听那些网民，即是农民在网上自拍的说话啦。
没有一家开暖气的，家家户户都在硬扛，当初骗我们安装天然气，结果根本就烧不起，现在是煤不准烧，柴不准烧，农村一年才挣几千万把块钱，有点毒辣狠招全用在老百姓身上了。这附近村里都冻死多少个老人了，你们管过吗？
这个农村燃气取暖问题，当初安装燃气说有国家补贴，结果3块多钱一方，比他妈北京都贵，原先几百块一吨煤就能过一个冬，现在说搞环保，你搞环保凭什么我们农民来买单？一个月燃气费最少2000-3000，就这个费用就是很多城里人也负担不起吧。我老家就是河北的，现在不止河北，连河南农村也出现了跟我们一样用不起燃气取暖的。听我妈说，全村人几乎没人用得起。现在温度多低啊？ 前两天又冻死了一个，村里老人冻得直哆嗦，都在硬扛。我们花了几千上万块安装费，有些家庭连安装费都出不起，又不准人家烧煤，你们是要干什么？把人逼死吗？
那网上的河北人啊，天天都说冬天里取不取暖的什么的，你别发了行不行？就说的委屈巴巴的，就以为全国就你们用不起一样。你以为我们河南能用得起啊？我们一样用不起。烧煤烧柴连烟都不能冒，那天然气贵得要死，开电费阶梯性的收费，知道不知道？还就你们取不取暖的，我们就主打两个字儿，硬扛，知道吧？
第啲人知唔知唔紧要，最紧要你哋自己知道，硬扛硬扛。你哋大家唔谂一谂，点样去跟随呢啲咁嘅祸患？呢啲祸患就系中共附加喺人民头上，吸精抽水、食人肉、饮人血嘅盘剥措施。中共一日不除，呢啲措施仍然喺度，只系会越变越坏。你哋喺度硬啃，你哋有几多代人可以俾佢咁啃落去呢？只有将共产党去除，人民先至真正可以获得到解放，唔使世世为奴，做牛做马做韭菜。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跌钱党喺香港又活跃起嚟啦，咁系嘅，电诈园区已经有几十万人经泰国翻返中国大陆啦，咁唔排除当中是有啲做开职业嘅骗徒㗎喎。咁嗰啲职业骗徒喺园区冇咗工作啦，咁唔排除佢哋会走落嚟香港搵食㗎喎。呢样嘢大家提高警惕啦。下面係一则案例呀。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善意同好奇心都可能成为被利用嘅缺口。近日一则贴文喺香港多个社交群组疯传，引发不少市民警惕。发帖事主分享亲身经历，指自己在一间连锁药房购买药物期间，疑似遇上俗称跌银包陷阱的诈骗情况，过程令他事后回想仍然心有余愧。事主表示，当日他在药房内选购货品的时候，将购物篮暂时放在地上，期间他留意到附近有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不断在附近徘徊，但就未有实际购物行为。当他准备埋单离开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篮旁边突然多出了一个深啡色、外观略显残旧的银包，而银包内更是露出多张钞票，其中包括一张500元纸币，位置相当显眼。事主随即提高警觉，直觉情况不寻常，怀疑是常见的跌银包反被无憾偷钱的骗局。他没有伸手触碰银包，而是立即通知店员前来处理。正当店员准备弯低身执起银包的时候，啱先一直在附近徘徊的口罩男子突然冲出来，迅速拿出身份证，声称自己就是银包的失主，全程表现得异常冷静，而且动作熟练，仿佛早已经预演过多次。这一幕令到事主更加确信事件并非巧合，而是有预谋的陷阱。贴文曝光后，迅速引来大量网民讨论，有网民直言多谢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亦都有人指出破绽所在，啲钱突晒出嚟，银包又放喺咁多眼嘅位置，明眼人一睇就知有问题。亦都有网民将呢一类手法比喻为诈骗电话，知唔少人正系因为一时好奇或者心软，最终一接就中招。唔少留言更加提到，类似手法其实早年就已经喺中国内地流行。有网民分享自身或者身边人嘅经历，指呢一类骗局并非新鲜事。呢招30年前已经有人用，我同事就贪心执咗个银包，结果被屈偷钱。以前喺街都遇到过，有人迎面行嚟，扮跌银包等你留意。事实上，内地多年嚟已经多次出现跌银包反被无憾偷钱嘅案例。 骗徒往往利用旁人拾金不昧的心理，在交还银包后反之少了钱，从而勒索或者制造纠纷。在讨论中，不少网民亦都分享应对方法，提醒市民切勿随便触碰地上的银包或者现金，又建议指出，若果有人突然认领并且出示身份证，应该要求报警并查看闭路电视，避免私下纠缠。亦都有人直言，最安全的做法是眼看手勿动，一律交由店员或者警方处理，否则一旦掂过银包，就很容易被对方反咬一口，百词莫辩。
这一类案件叫做跌钱党啊，看来跌钱党不一定是一班人一起出来搵食，就以这个案件为例，可能是单挑一条友在这里搵食的，那大家提高警惕啦。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贪，不要有贪心就少啲领嘢噶啦。讲开骗案，原来香港有三成骗案嘅受害人啊，都具有自杀嘅风险，以30到39岁为重灾区啊。有消息指，近年本港骗案频繁，明爱向晴轩就做咗一个支援骗案受害家庭嘅新闻发布会，表示佢哋两条24小时热线。在去年一共接获了3983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骗案而欠债的个案仍占 8%， 而受害者的自杀风险明显上升，每三名求助者之中就有一人具备自杀的倾向。根据向晴轩热线接获的个案，去年录得3983宗，当佢4000宗啦的求助个案，虽然数字较前一年的4112宗轻微回落，但是整体比例仍是属于高，因为骗案而欠债的个案由451宗减至315宗，当中有 31% 的个案面临着自杀风险，这一个比例相较2022年的20%大幅增加了11%，即是增加了 50% 有多。据机构分析，骗案的求助者主要是30到39岁的年龄组别，当中女性占了60%。乜女人咁易被人呃嘅咩？如果喺钱度，佢哋应该守得好紧嘅喎。喺损失金额方面，近40%的个案亏损介乎20到50万元。更有 18% 的受害人欠债超过100万元，个别极端个案损失甚至突破1000万元，这些肯定是杀猪盘了。在众多骗术之中，投资骗案以 33% 占比居高榜首，其次就是涉及财务中介的诈骗，占 19%， 即是20%。向晴轩危机专线和教育中心高级督导主任蔡永思分析指，骗徒手法不断演变，往往透过长期的互动和受害者建立关系，使他卸下了防线，有半数人对他支持有基本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利用并遭到背叛，受害人会产生强烈的压力反应，包括身体和情绪的超负荷感。骗案受害人的求助模式和一般债务人不同，相较后者通常在债务累积到无力偿还的时候求助，骗案受害人往往是意识到受骗之后就会倾向立即向银行、警方或者社会机构寻求协助，但是由于经历了无法预期的损失，受害人会变得难以信任他人，甚至对热线社工亦都存有戒心。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督导主任董恩彤就认为，尽管政府各个部门近年积极推行防骗教育，提升了大众的意识，令到相关个案比例由往年的 11% 降至现在的 8%， 但是仍然有部分受害者不愿意求助，问题依然严峻。中心呼吁社会大众需要理解骗案的复杂性，任何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的人都有机会堕入陷阱。蔡永思建议，当受害人情绪波动或者感到慌张的时候，
亲友应该给时间陪伴和聆听，避免过度指责当事人或者急于发表意见，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如果家庭成员感到难以独自处理，应及早向专业人士或者社工寻求支援，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咁啊，讲得好啱嘅，即系大家遇到问题向社工求助，总好过谂埋一面了结乜嘢自己生命，并唔系解决问题啊。一个人喺情绪低落、运气低嘅时候，系需要帮助，唔系需要结束。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开香港，我哋就继续讲翻香港嘅事务啦。咁自从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所有伤者已经陆续出院啦，但系事件仍未了结，后续嘅问题依然好多，例如宏福苑大火。揭穿了香港是一个假证书的时代，在这个假证书的时代应该如何自处呢？信博士就以此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刊登于香港大纪元时报，文章的题目是五级大火，假证书时代如何自处，特区成为了假证书之都，中共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由治及兴之制，发生了世纪大火，夺去了161条人命，各种表面证据指向人祸，黑幕越揭越多，业主立案法团批出最高价的标书，顾问工程公司就超低价中标，顾问工程报告资料错漏误导了承建商高层兼任政府职位，涉嫌利益冲突，居民多次向政府各个部门反映火灾疑虑未解决，工程进行的时候警钟系统被关闭，火焰极速蔓延，棚网是不是阻燃成为了焦点，火灾前劳工处指承建商呈交的测试报告和证书并没有发现不符合阻燃的标准，火灾后政府急急公布初步调查测试阻燃合格，但其后又改口话大部分唔合格。灾后多个同用山东神旭棚网嘅项目，有传媒向开立证书嘅滨州市检测中心同埋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括弧北京）查询，随即揭发证书属假，但系就瞒过咗所有监管同埋抽查嘅程序。事实上，证书造假，又点系一端做得到嘅呢？近日玛嘉烈医院扩建工程又爆出咗承建商中铁建嘅分判商承诺工程呈交伪造监测震动仪器校正证书，医疗卫生界前立法会议员直指层层造假，唔系个别嘅事件。较早之前，特区揭发了多宗高财通使用假学历、假收入证明、假工作证证明，特区政府采购饮用水涉及假品牌、假测试，竟然层层过关中标，只要上淘宝或者拼多多，各种假文件、假证书、各种货币的所谓练功券等，只要花10元不快，就成为骗徒囊中物。特区莫非已经成为假证书之都？数码世界依赖认证，日常各种运作无可避免依赖第三方认证，一旦制度失信，影响安全，甚至危及市民生命，在数码世界你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各种认证，例如浏览、收发电邮、登入、安装软件等，认证失信有三个层面， 一个是认证不按条件而发，以网站浏览为例，网站提供者先向认证机构提供身份和网址的资料，经核实之后发出凭证。当造访网站的时候，只要网站凭证发出机构在可信的名单之内，浏览器就接受网站属于真实。在16年，中共企业旭通秘密收购认证机构 Startcom， 明知故犯，错误地颁发凭证来到规避浏览器限制和凭证的要求。事发之后，大部分浏览器已经剔除对旭通的信任。其次是认证过程存在着漏洞，例如手机软件理论上是经过 Google 或者 Apple 认证才至上架，但是绝大多数软件并没有开源，苹果依靠开发商提供的资讯根本就无法全面检视权限和合理性，在行使权限是否提供资讯相符，亦不会深入检视软件数码的安全，所以软件上架并不等同安全。以至例如拼多多旗下的天猫软件，在23年就已经被揭发各种入侵性安全性问题，依然在架上，当时下载数量过亿，最后是认证适用的范围可以被误解。例如世界最大扫地机械人生产商之一的中国企业科沃斯，它的 Deepot X2 型型号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就标注着 ETSIEN303645 认证，相关证书不代表产品已经接受深入数码安全测试，需要深入了解依赖性，应对依赖第三方凭证的风险，首先不能够再由雇用而不去了解基本运作。今日有 AI 协助，请习惯提出关键问题，包括使用的程序有否依赖第三方认证，这个第三方是什么背景，实质控制人是哪个，历史记录是怎样。对于关键装置和软件，不要假设官方平台的认证就等同安全或者提供足够私隐保障，你需要进一步理解安全认证所指、测试范围、时间，向测试方核实报告，并参阅他们独立的测试报告。任何来自极权国家、授权或者政治操作的认证机构必须额外提防，并考虑额外核实的需要性。数码世界已经进入 Web3 时代， Web3 其中的理念就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加强安全性，让使用者直接和联系方交换资料，并作为身份认证。区块链是 Web3 重要的工具，它的特性是透明，可以追溯，而且不可以篡改，可以有效地解决很多认证问题。例如棚网制造商，只要制造每个棚网加上一个数码身份标签，然后利用区块链记录，当整个批次送检的时候，只有指定测试公司能够更新区块链，并将测试结果附上，指定物流公司在送货的时候更新区块链，由接收者在链上确认收妥。最后每个棚网使用的时候，用手机程式扫一扫，即使更新了区块链，从生产到使用，区块链令到每个程序相扣，造假将会非常困难。涉及安全的关键物料应该积极使用区块链，必要时更加要使用防篡改、防开封的数码标签包装。笔者建议读者建立 Web3 的认识，尤其是去中心化的概念，物先腐而后重生，一连串假证书事故必然不是偶然，背后更可能代表社会根本价值和制度失衡，甚至牵涉跨地域的政治问题。五级大火，各个独立委员会能够查到几多，民众可以拭目以待。文章至此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